过了十四年，
我从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却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同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这是上帝，
感谢赞美神。
弟兄姐妹们请坐，下面请卫东弟兄正道。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捍卫福音。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认识你，求你祝福使用着不配的器皿，愿你的名在教会得荣耀，愿我们因着更认识你所赐下宝贝的信息，更知道你慈爱的心肠，也更知道我们在这世代当如何行，求你看顾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归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信，不是一间教会，是众教会。那么保罗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他已经指出加拉太教会就是众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是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可能当时有人质疑保罗是否有使徒的权柄，也有人可能会质疑他所传福音有问题，传得不对或者不正确。也有人质疑他，可能质疑他没有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一样的权威，也没有受他们的差派。所以这些怀疑和揣测那么搅扰，也就导致了加拉太教会的众人呢开始偏离保罗所传的福音，偏离了真道。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信纯正的福音了。那么对这些怀疑和挑战，保罗从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使徒保罗从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开始举了自己的四个见证，对，向加拉太弟兄姊妹们见证是主呼召了他，赐给他福音，更新改变了他，而且主使他作为神所差派的仆人传扬福音，捍卫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是这四个见证里面的第三个，保罗向加拉太众教会见证他作为神的仆人是如何捍卫福音的，并且在神的恩典中他向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介绍自己的事工，也被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接纳。今天的信息我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捍卫福音，相信福音不用依靠割礼。我们看到经文上面说过了十四年，那么保罗和巴拿巴还有希腊弟兄提多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对，这是 这节经文所讲的见证时间，并且他们去的地方。那么在第二节里面，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提到我是奉启示，他其实上是要再次强调他是坚称他自己所做的服事是直接受命于神，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人，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人要差派他，而是有神的带领，有神的指引，对他有启示，让他去耶路撒冷。后面的经文，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对弟兄们陈说。因为在这里保罗他要表达他去耶路撒冷以后，他要把他在向外邦弟兄传的福音向弟兄姊妹们去介绍一下。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很骄傲的态度去介绍自己的事工，因为他在前面说他是领受了启示去的，并不是因为神差派他去，他就以一个很骄傲的态度去跟弟兄姊妹们讲自己的事工，而是用陈说这个词向大家介绍，把自己就是把自己的信息放在众人的面前，让大家知道他所做的是何样的事工。而且在这里他继续介绍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因为保罗去耶路撒冷，他跟弟兄姊妹们并不是要追求自己的名望，并不是要追求自己在别人面前就是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所以他去是在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只要跟弟兄姊妹们就是他这里提到有名望的有名望之人沟通介绍一下他自己的服事就可以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要讲为什么他说他怕自己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因为他想让弟兄在耶路撒冷的有名望的肢体们知道他的服事是为了主去做的。那么虽然是奉着主的名去做，但是我也要跟弟兄姊妹们介绍一下事工，让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知道我所做的服事。所以重点不是我要显扬自己什么，而是要把福音跟弟兄要跟在耶路撒冷的肢体们介绍清楚，让他们知道我在做的服事是什么。所以他是奉着神的带领，奉着神的命令去的，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耀。好，第三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对。这里提到一件事，就是受割礼，对。保罗并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因为在旧约经文中记载，割礼是以色列民和上帝立约的标记，创世纪17:10，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然后在创世纪17:13，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一般割礼是在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执行。那么尊重上帝敬畏上帝的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遵行割礼的约，表明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并且表明他们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于上帝的。所以到了公元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仍然会行割礼，对于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也会叫他接受割礼，表明真正归入犹太教，接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但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说明，我们并没有勉强提多接受割礼。注意这里勉强这个词，希腊文原文这个词还有强迫的意思。因为在后面的经文第4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原来因为当时有些混进来的假弟兄要强迫提多受割礼，保罗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坚决抵制。第5节记载说，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保罗是坚决反对这些假弟兄的要求，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提多已经是主内的弟兄， 根本不需要接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必要。那么保罗为什么是这么坚持呢？首先，旧约已经被废弃，就像在希伯来书八章第七节所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往后，不好意思。好吧，大家很抱歉，那个 PPT 第一行显示的不好，我们就第一个就行了，就第一个，对。因为原因是旧约已被废弃，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所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旧约，叫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于自己，是对以色列人的祝福。那么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坚持遵行割礼，表明自己分别为圣，和万民不一样。对，但是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去遵守旧约，神所明明白白赐给他们的旧约律法，他们也是有选择性的遵守，而且心里并不爱神。他们在旧约被掳之前，随心所欲，悖逆神，到处拜偶像。但接受被掳了以后，被赶出所赐的迦南地以后，他们七十年以后回来，但是回来了以后又坚持那些律法，坚持很多的规条，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爱神爱人。所以旧约已经被废去，并不是现在仍然要施行，就是在当时的时代，天父的心意是要赐下主耶稣基督，带给人上帝爱罪人救罪人的福音，并不需要人的行为来成就。因为接受福音实际上表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是单单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并不需要用割礼来作为保证。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担，承受了罪的刑罚，就是对于罪的惩罚已经落在主耶稣的身上，罪的工价足以偿付，我们不用做什么，他就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欺骗和捆绑，并且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相信耶稣并不需要把接受割礼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割礼不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而且保罗把假弟兄强迫提多接受割礼这件事称为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在这里他们使徒保罗提到，他们竟然威胁了保罗、巴拿巴、提多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我们都知道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允许别人来威胁呢？更何况是基督里的自由。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了好几次自由，那么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福音。福音是天父上帝借着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悖逆上帝，活在罪恶当中，不知道我们自己罪恶一生的后果是灭亡，天天犯罪。但神爱世人，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被罪欺骗，走完一生堕入灭亡。他赐下爱子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恶，是因为天父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这是一个荣耀的置换，就是说不应该死的、毫无瑕疵的、没有犯过罪的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代替我们站在罪人的位置上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却让福音的恩典落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荣耀的置换，荣耀的替换，根本不用我们自己做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个恩典是不是就是如此？在救恩上，我们首先不能做什么，而且我们也没做什么， 让上帝来爱我们。罗马书里面更说，在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是因为他要救我们，要成就这样的救恩。所以只需要我们相信耶稣，就能白白得到恩典，只需要相信，而不需要其他的作为。那么在这当中，我们确实没有做什么，毫无任何的贡献。我们贡献了受苦吗？所有的苦都主为我们受了，什么也没有。这就是耶稣基督里的自由，福音所赐给我们的自由，不需要做什么就能得到福音的自由，不需要用我们的行为来争取就能得到的福音，所以是不用割礼来作为标记的。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在他面前用割礼或者其他的行为表明我们做得有多好，包括服事也是，根本不需要用这些行为来证明我们能够得到福音。不是的，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凭自己的行为本来就做不出好的，因为罪已经让我们整个人类都偏离了福音的美好。就像大家看到很多新闻报道一样，很多人做好事是为显扬自己的名声，有人为了自己的名声去放生，不考虑自己放生那些动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有些人要去建希望小学，要去铺桥修路，他们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给自己留名。所以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人已经堕落偏离神所造的美好，我们凭自己的行为是没有什么好的。所以福音的恩典根本不需要人的任何作为来加添什么，天父只是需要我们相信就可以了。这是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只要相信就得到了，不需要靠行为来获取，比如割礼是完全不需要的。所以保罗去耶路撒冷跟巴拿巴提多去，面对这样假弟兄的要求，他为了捍卫福音坚决抵制这些假弟兄的要求。他们要求提多受割礼，这是没必要的，这些加添的事情本是完全不需要做的事。提多作为外邦人希腊人和我们一样，相信福音就可以了，不需要割礼来证明。好像割礼是个台阶，只有走上这个台阶才能得到福音，那是大错特错了。福音完全是我主的恩典，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恩典，无需人的行为来加添什么。并且这些假弟兄一定要逼迫别人来守割礼，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或者很冒犯人的事情，是不是？人家远道而来，你不客客气气迎接一下，为什么还要逼迫别人来割一刀呢？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他们还是相信要靠自己的行为，凭自己的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而且不光自己的行为要做得好，别人的行为也要好，这才能讨上帝的喜悦。不光严于律己，还要规范他人，我的地盘我做主，来了都要听我的话，这是何等错谬的态度。在心里面的根源还是要靠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行为为美为尊，本质上还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神的恩典。这些都表明这些假弟兄背后的动机，他是真的不明白什么叫恩典，只明白依靠行为。这个和所有异教崇拜都是一样的动机，要做得好，我的义我的好处是建立在我做的怎么样的。比如拜佛的人需要烧香，要给香火钱，需要给偶像的嘴巴上涂抹蜂蜜，都是建立在做了什么上。伊斯兰教要每天有武功，向着麦加要敬拜，而且一定要努力做好，如果拿着炸弹炸掉以色列人直接上天堂。重点都在于做了什么，重点从他们的行为上面，虽然他们嘴巴上宣称的，但从他们的行为上可以看到，重点不是他们要拜的，重点仍然是在自己，我要如何做才能让所拜的偶像喜悦。这实质上是一种交换，是一种控制。我所拜的那个偶像很厉害，但是比较傻，只要我这么做他就能为我服务。所有的异教崇拜都是这样，专注于自己的行为，用来交换自己所要的，我才是中心。当然这是一个错谬的观点。坚持割礼的人也是类似，喜欢内心的掌控，要靠我的行为来控制上帝，上帝请看，我已经做了割礼，已经做了让你喜悦的事，所以我能得救，这完全是错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后面的经文，他就对加拉太教会明说，第六章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 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因为保罗就直接跟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明说，那些要你们受割礼的人，无非是怕自己要受到十字架的逼迫，因为宣称耶稣基督会受到犹太教社群的排斥，觉得他们没有作为犹太教社群里面的一员，对，缺少了割礼的印证，他们并不真的去爱律法。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明确的启示我们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因为主在地上活出一个荣美的生命，顺服神的生命，毫无瑕疵，并且并不喜悦犯罪，而且也从不犯罪。他来到地上是活出成全了律法，我们相信他的人也是如此。这是何等大的自由，并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福音完全是神的恩典，并不需要人的努力。但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听上去是不是福音太容易了，救恩太简单了吗？就是这么容易，因为天父是真爱我们的神，并且唯独他是神。因为我以前当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那么这样的话，信上帝不是很简单吗？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相信他就行了。但这确实就是福音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神何等的爱我们，希望我们真认识他，并不希望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去交换这个恩典。恩典是主所成就的，白白赐下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上帝强调，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他是爱，不是奴隶主，不是要来奴役我们，反而是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救我们，为叫我们得生命的神。他爱我们如此之深，所以我们接受神的恩典，并不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只要单单相信就可以了。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使徒保罗捍卫福音，坚决抵挡假弟兄逼迫提多受割礼。二章四节，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感谢主，主保守保罗能够立刻看出这些假弟兄的所作所为，是要让他们脱离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成为割礼的奴隶，成为因行为称义的奴隶，远离福音的恩典。所以要坚决地抵挡他们，不容让顺服他们。那么这是使徒保罗在维护福音，坚决保守并且坚持主所成就的宝贵恩典，不是因着人的行为。保罗接着说，第二章五节，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在这里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思想一下，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因为这封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教会的，所以保罗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里的你们是指加拉太众教会。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画面的切换，突然画面从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访问切换回了加拉太众教会，从那捍卫福音的画面，在耶路撒冷捍卫福音的画面，切换回了对加拉太众教会的关心。是因为保罗希望这封书信让加拉太的众教会明白福音的宝贵，要知道他是神的真使徒，在耶路撒冷捍卫福音是为叫这真道为更多人知道。不光在耶路撒冷，在加拉太他都愿意人能够真认识福音的真理，能够享受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而不被错谬所牵引。就是他在耶路撒冷那边捍卫福音，跟加拉太的众弟兄姊妹关系也是紧密相连，因为福音不因为我在哪里而被改变，真理就是真理，从神而来，不因为在耶路撒冷它是真理，在加拉太就不是，而是真理是我们要维护的，不光在耶路撒冷，在加拉太也是。同时保罗也是用自己的见证，他听从主的带领去耶路撒冷并且捍卫福音这个见证，来劝告加拉太教会的众肢体，你们也应当这样抵挡那些向你们传假福音的人。 若有人告诉你接受福音必须要接受割礼，你们也应当，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因为割礼在福音上并不重要，所以不行割礼一样能够相信福音。但是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他确实亲手为提摩太行了割礼，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保罗亲手为提摩太行了割礼。提多是希腊人，保罗坚决不让提多受割礼，是为了捍卫福音，捍卫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不平的行为。但是他为什么要亲手给提摩太实行割礼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节，这经文我就不读了。对，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并不是件在得救这件事上并不重要。保罗实际上他要表明，为了捍卫福音的真理，我们坚决不接受割礼，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只要相信就得到了，并不需要去接受割礼。但是当他要面对犹太文化，要进入犹太社群，跟犹太的社群的人有一些交流，传福音沟通，这个时候为了尊重他们的文化，而且提摩太他有一半的犹太血统，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保罗就亲手为提摩太实行了割礼。这是一个文化，就好像中国人喜欢吃米饭，有人要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么到中国来，而且在清末的时候中国人还留辫子，也有外国的弟兄姊妹为了接受我们的文化，他们也留辫子，他们也吃米饭，跟中国人在一起生活，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他是对出于文化的尊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节的记载里面是提到他亲手为提摩太实行了割礼。这个跟保罗抵挡假使徒让提多接受割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五节，使徒保罗说道，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反对割礼，而是反对把接受割礼作为得救的途径，得救的条件，就是信耶稣一定要受割礼，这是完全错谬的。对，他是抵挡这个。那么我们在现今的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相信福音是单单相信就可以了，不用加上行为的功劳，不用你哭三天才能得救，不用我们要拼命服侍日夜不休，这些根本不是得救的条件，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就可以了。但是福音为了怕我们相信的不完备，至少使徒信经的所有内容我们每个肢体都应该完全相信，但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加上你的行为。所以感谢神使用他的仆人在当时的时代捍卫福音，我们在现今也一样要捍卫福音，不是相信我的行为，乃是相信这恩典是从主而来，是主已成就，我们只需要相信就可以了。下面第二点，捍卫福音，福音真理不仰赖有名望的人。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提到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他什么，没有加增他什么荣光，没有加增他什么权柄。对，因为他来到耶路撒冷是奉主的启示，要把他在外邦的服事跟耶路撒冷的有名望的肢体们陈说来介绍，实际上是要让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知道他所做的这些服事。对，但是他在服事上面他所强调的是主的权柄，因为福音是真理，是主所赐下的，并不需要那些有名望的人给他背书，好像这个福音是被彼得批准的他就是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从主而来的，他领受了从主来的启示，接受了福音，被主所差派成为使徒，他就原原本本传讲他领受神的使命传讲的福音所做的服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使徒保罗在这里他说，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可能会想到他是一个就感觉上可能会觉得有点骄傲或怎么样，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没有必要在这个私下去介绍这些事情，他们容易寻求自己的荣耀，要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从保罗所做的行为来说，他是私下里面向有名望的人来介绍他自己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从主而来，他并不希望，并不依赖那些有名望的人让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荣光，反而是要把真正的福音跟他们分享，让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保罗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跟现代有一些对比，现代我们有视频会议，我们有微信，我们有各样现代化的工具，但是当要讨论重要会议的时候，很多公司还是要把同事们要聚到一个城市，大家当面沟通一下，还要有些团建。那么当面的沟通价值是非常重要，能够把问题讲清楚，并且能够便于交流沟通，这个方式是连现代的科技手段也难以替代的。那么保罗去了耶路撒冷，要传讲这样荣美的信息，他坚持自己的福音从主而来，并不依靠有名望的人。那么我想保罗他因为他重点强调这一点，因为他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他应该是用这样的见证告诉加拉太人，你们并不应该看重那些所谓有名望的人。可能有些人打仗着自己有耶路撒冷的背景，或者也有可能拉彼得或者拉约翰的名声，当然你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说我们是跟使徒有美好的关系，你们原来信的福音有问题，你们应该信这个信那个。这些打着所谓名人的名头来的人，并不需要相信他们，而是要相信真正的福音。那些有名望的人在福音上并不能加增什么。使徒保罗还是要强调，福音真理本身是有从神来的权威性，是有从神来的权柄，它是真理。其他的人可以见证，但是并不能决定这件事。就好像在当时福音刚刚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新约的圣经，弟兄姊妹们为了验证这本圣经，就是说这些书信怎么是从神来的，众教会都要一致认同这有上帝来的感动，由神来的这些书信是神来的信息，比如说加拉太书。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定一个标准，我们来决定哪些书信是神来的，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这些标准就高过了神。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因为我们既然承认我们的真理是从神来的真理，是绝对的，没有错谬的真理，那么真理本身就是正确的，是真实的。那么神使用他的仆人传讲信息，用书信的方式来表达，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包括后面在公元300年才最后确定新约的书卷，在这个过程当中，众教会都要向神来祷告，来明白这些经文是不是，这些书信是不是从神来真正的信息。所以类似的，保罗在这里强调福音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有名望的人来给我们背书。因为我们在社会当中可能很容易看重有权威有权柄的人，因为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有权威有权柄的人确实很厉害，他们掌握的资源决定我们的前途。在单位里面，如果跟领导关系处不好，可能你常常要被穿小鞋，或者被这个空置，或者裁员的话，你就是第一批走路的。对，那么整个世界，整个有罪的世界，就让我们对权柄和权威是有一种害怕。那么这些权威权柄的害怕倒是正常，但是往往我们把对权威权柄的害怕变成对人的害怕，那是因为那个总经理呢，是因为那个某某校长，是因为那个某某院长，看到他们怕得不得了，在他们面前我们都要当心一点，他们说的话我们要奉为圣旨，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给的要求我们要完全落实。我们把对神的惧怕变成被对人的惧怕所替代。我们不知道权威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有在地上做领导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 权柄不是自己挣来，而是神所赐下的。虽然很多人不觉得，因为世界上的人因着罪已经不认识上帝，但是真正掌管权柄的就是我们所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他而来，所有的权威也是从他而来，并且唯有他是真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不光我们现在的人是这样，古代的人也一样，都被有名望的人是比较看重，好像有名望的人能够加增我们什么。对，因为常常有些人出去包括有些人创业，他要说我们跟马云聊过的，马云投资我们项目的，对吧？或者这个项目是马斯克聊过的，都是姓马的，对，这些项目都是很有前途的，都是要拉这些有名望的人给自己增加荣光，让自己更有机会。但是面对福音真理，这是真正从最有权柄的上帝而来的，那些有名望的人并不能加增什么。所以我们当敬畏的也当是那位最有权柄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也强调说，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嘱托我，反倒看见就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因为在后面的经文第九节提到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他们都看到是主差派保罗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对，就好像是主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第八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在这里保罗高举主的权柄，高举主的带领，来明白，来向加拉太教会进一步解释，进一步强调他所传的信息是真正从主而来，并没有依靠什么有名望的人。神是公平的神，为他服侍的使徒，为他服侍的仆人，彼此都能够明白所做的事工乃是主所差遣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介绍，这样的分享，让耶路撒冷的使徒能够认识他，能够明白他所做的工作是从主而来。因为在第三遍见证开头他提到的一个时间也很有意思，过了14年。那么我觉得一个很直白的理解是，他从上一次去耶路撒冷，就是在第一章18节，过了3年才去耶路撒冷见基法。那么过了14年以后，就是从他的时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并不是一直在耶路撒冷，他领受神的带领和差派，他在做主给他的工作，向外邦人传福音，并没有去一直去耶路撒冷，而是过了14年才去。他拿他的生命经历，他的这些实际的服事经历，再一次的向加拉太弟兄姊妹们表明他对神的敬畏，并且他所领受的是从主而来。好，那我们下面第三点是通过行道捍卫福音。那么保罗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他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一块去的，有保罗、巴拿巴还有提多。保罗在这里提到提多，我想他也向加拉太教会表明他是如何捍卫福音的。他的团队里面就有一个外邦人，就是提多。他的团队里面并不都是犹太人，而有一个希腊人，就是提多。既然嘱托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不光传福音，而且与外邦的弟兄外邦的肢体同工。他通过他这样的行为来捍卫福音，向加拉太教会进一步表明，我所说的和我做的是相符的，并没有言行不一。那么我们从前面第一点，就是捍卫福音，相信福音不用依靠割礼。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不用依靠行为。那么这个听上去是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当时就我听到这个真理，我不是那种敬虔的开心，而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的开心呢？那也就是说，信上帝好像不用这种三叩九拜，不用这个做很多事情，就白白这么相信就可以了嘛。 实际上是当时不太明白福音是何等的宝贵。那么当我们真知道福音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和罪的欺骗以后，我们应该怎么能活出福音呢？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来思想的，通过我们自己行道来捍卫福音。因为既然福音如此宝贵，我们就应当遵福音而行。也就是如果我们要通过做很多服事才以为自己能够得救，这本身就是偏离了福音的根基。因为福音本身是主所成就的，只要相信就得到了。但是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应当珍惜宝贵这样的恩典，因为这是主所白白赐给我这个不配的罪人的。就像保罗弟兄一样啊，使徒保罗一样，他原来是个杀手，借着屠戮基督徒表明自己有多么的敬虔，借着迫害教会表明自己有多么的好。但是当他真明白神的恩典得救了以后，他就愿意放下自己在犹太教社会这个前途美好的生活，放下在犹太那个阶层里面往上爬的这么一个未来美好的发展，他愿意听从主的带领去外邦，愿意去承受服侍主所面对的挑战。这是主福音在他心中动工，让他真明白这恩典的宝贵，他所有敬虔的反应。那这对我们应该也一样，我们参与服侍，比如现在有 CE， 不是因为我服侍 CE 所以我信了福音，而是因为主这么爱我，所以我应该来服侍他，我应该来荣耀他。就是就像主说，诫命最大的两条，一是爱神，第二是爱神爱人。我们借着服侍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这才是我们应当有的心态，这才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就好像在宗教情感真伪辩里面，爱德华兹牧师说的，当你越认识主越服侍主，你应该越爱他，越爱这位救你的主。借着服侍我们明白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浩大，让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能够得到拯救，让我们这样败坏的人能够得到生命，这才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向主祈求，求主让我们明白他恩典是何等浩大，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败坏，好让我们在感恩中来服侍他，好让我们在谦卑在感谢里面来跟随他。所以真正的福音应当使我们的生命在爱里面改变，好表明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主去做，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虚名。就像保罗在这里第二章他要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我不需要聚光灯彰显我自己，而是要彰显主，因为我是奉主的命去传道，因着他给我的恩典，我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在后续的经文我们也能看到，神的主的仆人们雅各、基法、约翰是教会的柱石，也是在耶路撒冷有名望的人，看到保罗所传，使徒保罗所传真正的福音，明白他是神真正的仆人，向他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是相交之礼，实际上是表明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雅各、基法、约翰对他们的接纳。那么因为他们从主领受的使命是往外邦人那里去，而雅各、基法、约翰要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我们虽然所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同服侍这位主。主对每个人的差派带领不一样，有的弟兄姊妹要去远方宣教，像我们刚才为谢兵姊妹祷告，也有的弟兄姊妹在家里做全职太太，把家里料理好，教养儿女，爱主，这也是主的差派，这也是主的带领。每个人不一样，但是都是服侍同一位主，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但是都是服侍这一位主。然后第十节，使徒保罗还记载说，耶路撒冷教会的肢体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就是行善。那么就像律法里面总结的，爱神爱人爱人如己，既然我们说爱神，那么就当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落实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要纪念穷人，身边总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也当常常如此行。保罗借着使徒保罗借着这样的分享，再一次向加拉太教会见证自己 保使徒身份的纯正，并且自己所传信息是从主而来，并且为主所差派，是主真正的仆人，并且由主所来的权柄，以及在耶路撒冷和其他使徒们有美好的相交。第一讲我提过，使徒因为在教会里面是非常特别的职分，整个教会历史上也就这么十几位肢体，因为他们是代表主耶稣建立教会，把福音向全地广传。对，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断的告诉加拉太教会，我所传的福音乃是真实的，你们也应当来相信，并且要坚守。我也借着我捍卫福音的见证来劝你们，当有人来劝你们离开我以前传给你们的真福音的时候，你们应当抵挡他们。好，我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因为主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不凭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我们在跟随主上面应该有的真实讨上帝喜悦的动机，是应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我这样不配的人蒙了主的拣选与恩典，能够认识你，所以我所做的应当是单单为了你。而且在服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为主服事靠自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软弱，常常疲惫，常常小信有怀疑，也只有靠着主，并且为了把荣耀归给主，不是因为我做得好配得上帝的奖赏，而是因为神爱我，神拯救我，所以因着这样的感恩，因着这样的恩典，我愿意服侍这位爱我的主。愿主祝福我们大家在他的恩典中跟随他，在神把我们安置的各个地方，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年龄，都能够荣耀他，归荣耀给主。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有个祷告。慈爱的救主，真的你历世历代差遣你忠心的仆人，真的传讲你的福音，传你荣美的福音，为要救多人，真的离开罪恶，离开谎言，接受你为生命的救主，得到这世界上最宝贵的福分。求你赐福，让更多的人真明白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简单，并不需要我们的行为，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来得到，只需要相信你就可以。主啊，求你祝福，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跟随你，在你的保守看顾当中，行你所喜悦我们去行的路，归一切的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